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在开始进入本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章的分段。要能够真正进入作者的思想，我们必须明白他为什么会把这些经节放在一起。每一章的分段又离不开整本书的分段。约翰福音书十二章是整本福音书中间的转折点。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引言，第二章呢讲了两个事件。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讲了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变水为酒，那里告诉我们救恩的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接着从约翰福音第三章到十一章都是变死亡为生命的应用。约翰就 举出了十个事例，我们看见重生而来那永远的生命能够应付人各方面的需要。从重生开始直到最后一个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让我们看到了救恩的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而这永远的生命能够应付人一切的需要。接着在第二章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去洁净圣殿，并且宣告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原来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说的，因此从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让我们看到救恩的目的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因此整本约翰福音书也分成两大段，前面一大段讲到救恩的原则，后面一大段就讲到救恩的目的。而这转折的章节呢就在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生命成长产生的结果就是产生教会。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就看到一个在伯大尼的聚集，而这个聚集就是教会的预表。接着从十二章十二节开始正式进入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耶稣以王的身份进入了耶路撒冷城。十二章从十二节到十二章的末了就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繁增繁殖与增长。首先十三节到十九节我们看到犹太人欢迎耶稣，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看到连外邦人也来求见耶稣。接着从二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么一大段就是耶稣宣告时候到了，人只要得着荣耀，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一大段里面最重要的启示就是生命繁殖增长的原则。在这个增长的原则下，我们就看到救恩的转移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三十七节到四十三节我们看到犹太人的不信，而从四十四节到五十节看到救恩转到那些以信为本的人，而不信的人就要被审判。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来读十二章第一节。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这是耶稣在地上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要在逾越节当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而那一天我们知道是礼拜五，逾越节前六天呢就是在前一周的星期六，那一天应该是安息日。耶稣的来到伯大尼的这一段经文马可福音也有记载，在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不过在日期的记载上有一些出入。十四章第一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这两段记载的是同一个事件，就是玛利亚打破玉瓶用香膏膏主。那为什么约翰福音说逾越节前六天，而马可福音说逾越节前两天呢？我个人认为最合理的解释 是陈锡珍弟兄的讲法。约翰福音记载的是传统的逾越节，逾越节的晚餐是在礼拜五，耶稣就是在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而马可福音所讲的逾越节是爱色尼人的逾越节，主后30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爱色尼人的逾越节是在礼拜二。耶稣特定选用爱色尼人的逾越节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一方面，在耶稣门徒中有许多是爱色尼人，另外一方面，耶稣他自己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要在传统的逾越节那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不能在那一天和门徒一同过逾越节，因此他选择用爱色尼人的逾越节，并且在宴席上把逾越节的宴席转成主的宴席，也就是我们今天主日擘饼的由来。耶稣来到摩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说过伯大尼有两种解释，一个是 house of affliction 患难之家，另外一个是 house of dates 蜜枣之家。说出教会就是由耶稣基督经过患难，而我们享受耶稣患难的结果就是蜜枣，所以伯大尼就是教会的预表。到教会中享受经历家庭生活的一般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经过患难产生的结果。这个伯大尼呢，又是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这也说出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也都经历了死和复活，就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与耶稣基督的死认同，并且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二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告诉我们，这个宴席是在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有些解经家认为西门是玛利亚家的亲戚，甚至有人觉得西门是马大的先生。细节我们不去追究。在旧约，长大麻风是因为背叛的缘故，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被耶稣解禁了。这也说出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西门，我们本来都是背叛神的，却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都得了洁净。人在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为耶稣预备宴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中的每一个聚会都必须是耶稣基督居首位，这是耶稣基督的宴席。每一个来赴宴席的圣徒们一定要认识，这是一场重要的聚集，你不能迟到，你要预备自己，因为你要见耶稣。如果你今天应邀去赴总统的宴席，一定是及早就准备好，并且在宴席之前就来到会场。如果你预备见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都如此，你来遇见创造天地的主，是给你恩典救恩的神，怎么敢迟到呢？你怎么敢邋里邋遢的来呢？我们再来看这个为耶稣预备的宴席，有马大伺候，有拉撒路也在同耶稣坐席的人中，还有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里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教会聚会的结构一定需要有三班人。第一班人就像马大一样，他在那边忠心的伺候，辛勤的服侍。教会要能够顺利的运作，背后一定要有圣徒做整洁、排桌椅、预备饭食，这些工作忙碌而琐屑，一定要一批忠心的仆人尽职服侍。第二班人呢，就是拉撒路，在他们身上有死而复活的见证，他们是有经历的，他们是有成熟的生命的，他们坐在那里，人家从他们身上就看出耶稣拯救的大能。 还有第三班人就是玛利亚，她在爱里不顾一切的奉献，这是教会生活最基本的结构，缺一不可。姐妹，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你都要问一问你自己，这一次聚会中我是马大呢，我是拉撒路呢，还是我是玛利亚？接着我们来看玛利亚做了什么事。玛利亚拿了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拿达树是长在高山极寒之处，从拿达树提炼出来的香膏非常的珍贵，也非常的稀有，是当时的女子为着自己婚娶的时候预备的。马可福音那里的记载告诉我们，她打碎玉瓶来膏抹耶稣，她不是倒一点出来，接下来还留着做其他的用途，而是把玉瓶打碎，把整罐的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前面我们读到玛利亚是一个喜欢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的姐妹，在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事件上，玛利亚一见到耶稣就俯伏在耶稣的脚前。现在耶稣再来到了伯大尼，玛利亚抓住机会打破玉瓶，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并且用头发去擦耶稣的脚。女人的头发是她荣耀的象征，不顾一切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在耶稣身上，并且把自己的荣耀来擦耶稣的脚，因为她经常坐在耶稣脚前，经常听耶稣讲道。耶稣不止一次说过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害，门徒们没有听懂，但玛利亚听懂了，并且他详细的观察耶稣，他有特别的启示，他知道时候到了，因此他必须抓住机会，趁着耶稣还与他们坐席的时候，就不顾一切打破玉瓶，让主完全倾倒他的爱。不仅如此，还用他的头发来擦拭耶稣的脚，说出我们最尊贵的、最荣耀的，也只配来擦耶稣的脚。她是一个知道抓住机会的姊妹，她也知道她所有的，她认为最荣耀的，都只配用在耶稣的脚上。结果她这样爱的奉献，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亲爱的弟兄姐妹，只需要马大，否则教会没有办法顺利的运作，教会也需要拉撒路，要不然在教会的见证上就会有缺欠。但教会更需要玛利亚，一个人不顾一切的奉献，就会产生出香气，而这香气要充满整个教会。要做马大，或许需要有能力会运作，要做拉撒路，你生命中必须有死而复活的经历。但是要做玛利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你认识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价值，你也认识你所有的时间是不多了，就愿意不顾一切的把自己所有全部献上，而这样的奉献要让整个教会充满了香味。第四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为他是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有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他消极的一面。在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有一个是卖主的犹大，约翰特地加进了注解，说他是个贼。12个门徒中，他是经常管钱囊的。耶稣也很特别，耶稣知道他会偷钱，还叫他管钱。他是个爱钱的人，经常从钱囊中偷钱。耶稣叫他管钱，或许哪一次他偷钱的时候，他会良心发现，他的瞎眼能够被打开，或许他就能够悔改，真的得救。但他却是一个硬着心的人，当然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人会把这么贵重的香膏浪费在耶稣身上。 因此他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话，为什么不把香膏卖30两银钱来周济穷人呢？30两银钱在原文是300个 denarii， 而 denarii 是当时一天的工资，换句话说，这些香膏几乎是一年的工资，是一大笔钱。为什么不把香膏变卖了换了银子来周济穷人呢？在马可福音14章第4节那边说，何用这样枉费呢？犹大自己爱钱，用爱钱的世俗观念来衡量，就认为这样是枉费。第7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是这宴席的主人，玛利亚这样不顾一切为主奉献，却被爱钱的犹大责难，所说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为什么不把这卖钱去周济穷人呢？耶稣说，由他吧。玛利亚的奉献不求人的认可，他只求主耶稣基督的接纳，而耶稣也的确接纳了。耶稣也真的认识了玛利亚，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耶稣知道他说的话，玛利亚明白了，这么贵重的香膏不是你马上就买得起的，玛利亚已经为了这一天预备很久了，且他把这些特别分别出来是为耶稣基督存留的。别人也许不明白，尤其看了耶稣叫拉撒路从死人中复活，耶稣能够胜过死的权势，他怎么会死呢？但玛利亚听明白了耶稣的话，是自愿舍命的，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因此玛利亚特地为着耶稣丧葬之日存留着玉瓶的香膏，并且趁着还有机会，现在离逾越节还有6天，就把这一切倾倒在耶稣身上。耶稣非常的喜乐。接着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穷人就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有的人物质穷困你需要帮助，有的人精神穷困你也需要帮助。我们该不该帮助人呢？当然应该。耶稣说，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你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帮助穷人的原则，就是必须先有主，在主的带领下你去帮助穷人，这也是教会应该有的正常运作。很多教会都以需要为导向而产生许多事工，最终让圣徒都忙于从事各样的事工，到最后就没有主了。皆以事工为导向的事工，以需要为导向的事工，一开始原意是好的，但因为到后来没有主的同在，往往把教会弄得精疲力竭，徒之间也怨声载道。我们要学会，教会中必须是以耶稣为主，而不是以需要为主。在教会中，我们先要来服侍主，奉献一切来爱主，再受主的差遣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否则我们就会落入犹大的情形，最后成为卖主的人。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蒙恩得救之后把我摆在教会生活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有忠心服侍的马大，有做生命见证的拉撒路，有许多在爱里奉献的玛利亚，让整个教会生活都是以基督为主，并且在圣徒合适的配搭中来一同为你做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